这一堂是从第八章第五节看起到最后一节，这里我给他一个标题是永不止息。对我个人来说，我认为这一段是最吸引我的一段的经文，是最引我注目、最令人羡慕这爱情的阶段。我们常常以为当初年轻人在谈恋爱的时候，我们结婚那个庆典是最美丽最美好的，但是其实在这一幕的剧情中，我们将会看到这位弟兄跟他的妻子怀着欢然喜悦的心情携手共赴，进入他们人生的夕阳晚霞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本来是神为我们设立婚姻的原意，是原本的意义。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的再一次强调而带出来，我们以我们配偶的爱情和感情，我在说乃是本作我们对神献身为生的热情而产生的，直到终老。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参加过不同的婚礼，也听过不同婚礼的试验，但是在北美一般来讲，婚礼的事业怎么说呢？比方说男生或是新郎对新娘怎么许愿呢？我某某人愿意娶你为妻，从此爱你保护你等等等等，还记得吗？有没有听过？痛苦时看顾你，软弱时扶持你，忧伤时安慰你，危险时搭救你，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本作圣经的教训，对你很久忍耐，恩慈相待，你注意到吗？忍耐、恩慈又再连在一起。无论是富贵，无论是贫穷，或是安全，或是病困，不变慈爱，不改慈心，不被此约，仅在神人面前恭敬立约。听过没有？或是可能这是你在圣台上、圣台前对你新娘的誓言。在结婚的那一天，当我们这样宣告的时候，是带着热情真挚来诉说，是不是？那问题就是说，我们如何让这种的热情真挚的爱继续不断的渗透在我们婚姻生命中，在我们的家庭中，在我们婚姻的不同的阶段，直到终老，如何呢？从最后这一幕，我愿意跟各位提出四个观点、四个建议，来帮助我们能让这种真诚的热情和挚爱继续不断的渗透在我们的婚姻当中，而让这个火花越来越猛烈的，而直到成为耶和华的热焰。哪四个观点？哪四个建议？第一，以极长的回忆来加深彼此之间的爱情，以极长的回忆来加深彼此之间的爱情。怎么说呢？因为如果你从第八章第五节看起，这是新的一天，你看啊，又是另外一个场景，这是新的一天。这里让我们看到这对夫妻刚从一个所谓的 romantic getaway 浪漫之旅，或是他们的浪漫的短假回来，也因为他们有这样彼此的爱慕，在那边的形容吸引到他们朋友的注意。弟兄姐妹们，一对彼此在恋爱中专心投入对方，彼此体贴，非常的体贴的夫妻是很吸引人的。而你们再注意到，来到第五节，同样你们注意到母爱这个主题再一次出现， 成为这个故事的背景，特别是在这个结尾当中更清楚的被宣讲出来，宣告出来。所以呢，我们可能要花一点时间来看这个第五节到底在说什么，好不好？我们先再回去这个经文来看，好不好？我们虽然你没打开你的麦克风，没关系，我们一起来读第五节，好不好？一起来读啊。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我在苹果树下叫醒你，你母亲在那里为你娶老，生养你的在那里为你娶老。到底这句话在讲什么？特别是当中这句话，我在苹果树下叫醒你，等等等等。所以你看到有一些的解经家，他们就在这边用那种性爱的那个层面来解释，我认为这个很危险。为什么呢？我们来注意看这一段话，我看看有没有叫写出来，希望有啊，请稍等一下，我看看那个跑跑有。那这里第五节你会看到，其实我们可以分成五句话，第一句话五个字，而接下去都是三个字三个字三个字三个字，有没有看到？而在这边特别是后面 OK 意思中间这一行啊，中间这一行就是说我在苹果树下叫醒你这一句话，还有接下去另外两行那两句话，要注意到它的动词都是完成式，而前面那两句 OK 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 OK 那两句话都是分词，明白吗？英文我们说是 participle， 是分词，所以你如果用英文来翻的话，你看到那个 coming learning， 你看到有这个 ing coming learning， 你就知道这个是分词 participle。 但是下面的三行 OK I awaken you brought forth brought forth 都是完成式，那如果都是完成式，这个解释是什么意思？应该怎么解释？是讲到过去所发生的事情，不是现在所发生的事情。而在这边除了这之外，还有一点我们要看它的上下文，你知道吗？在上下文其他的，比如说第一节到第四节还有第七节后面，它的动词都是未完成式的 imperfect tense，或许是不定式 infinitive， 所以只有这里三行三句话都是完成式。那到底在这里在讲什么呢？为什么他们的恩爱他们的体贴会那么动人，会那么吸引人呢？因为在这个深深的爱情中，看那个 PowerPoint， 这里乃是告诉我们说不要忘记父母养育之恩，这就是为什么他带他回到他母亲的家。所以简单的说就是不要忘记父母养育之恩。那你注意看在这边啊，母亲通常是让我们看到他的家就是爱的所在，是不是？你第一想到家的爱，想到爱的所在，你想到谁？通常是想到母亲，所以说母亲的家是爱的所在。所以在这边让我们看到这个回忆和这个怀念是作者用来强调他们，特别是这个女生对他们父母的感激和欣赏。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弟兄他的父母因作生育他而牺牲了那么多，将他带大成人，而将这个成熟的生命有德性的伴侣白白的赐给这个女生，而这天伦之爱的回忆，这天伦在这个天伦之爱的回忆当中，极赏之情全涌出来。也就是说，从父母给你们的生命的意义上来看，他们已经为你们共同的爱情铺平了一条道路，而为你们共同的恋情增添了彩色。所以这方面我们必须要记住，好叫我们会免去一些 不愉快的误会和冲突。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们的恋情在这里诗人强调他们的恋情乃是沉醉着在他们对母亲的爱，特别是对男方母亲积上的回忆中？为什么？因为这一对的夫妻爱情的健康和关系的力量不只是局限于他们两人之间而已，他们与双亲间关系的好坏会直接间接的加深或是危害他们爱情的关系。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你看有多少的婚姻有所损失，是不是因为通常是在婆媳不和的缘故？所以这方面请我们特别弟兄们要注意，要帮助我们的妻子，或是男生要帮助女生特别懂得怎么样欣赏极赏男方父母亲所付出的。做先生也要如此，但是回过来说，这是我们姊妹们这方面必须要得到操练的。请各位注意，我们与双亲的关系不是加深就是危害，我们自己的爱情关系必须要了解，是我们父母先给我们铺掉这条路。但是回过来说，我们做父母的必须要了解，我们是下一代爱情的生命线，所以因此我们要好好保养这生命线所涉及的一切的关系。当然这方面在这个话题或是这个题目上还有更深必须要带出来的讨论，或许其他的经文或是其他的讲座可以在这方面来协助来帮助。曾经我比较年轻的时候有听到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它的题目叫做 Her Daddy's Love， 是美国一对夫妻诗人所写的，名叫做 Steve and Annie Chapman， 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听到这一对的诗人。我简单把它翻成中文，他们写的这首诗歌 Her Daddy's Love 怎么说呢？父亲，你就是小女儿梦中的那个男，你是她所渴望取悦的那位，在她心房中有一个地方只有父亲的爱可以填满，如果你不给他所向往的父爱，他会试着找别人的爱来代替，但是却没有办法让别人来满足他。不要把他送到别的男人的门前，因为没有人能够做你可以做的。他所要的乃是父亲的爱，他所要的乃是父亲的爱。哇，父母亲，我们是下一代恋人爱情的生命线，或许可以说我们是我们下一代孩子们谈恋爱当中的生命线。我们要怎么样来鼓励他们？我们要怎么样来帮助他们？我们要有什么的榜样，什么生命的见证来成为他们的勉励呢？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六节和第七节。第二个观点就是要坚定安锚在神的爱中。你看第六节的第七节，我们一起再来看。诗人说，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肩上如错记，因为爱情如石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那第七节怎么说呢？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那这里这两节为什么得到的一个原则，属灵原则，就是说要让我们坚定的安锚在神的爱中？因为你注意到在这里第六节的第一句话其实是反映了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到第九节的祷告。如果你回到生命记第六章特别是第六节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一种对应的句子在里面，换句话说它是暗示了一种因神而来珍贵的关系，意思说它是神所赐给我的礼物，因此我要珍惜它，因此我要你珍惜我。你看到那个彼此的珍惜没有？如果我们彼此看到对方是从神而来的礼物，我们岂不会更宝贵对方吗？因此而加深了对彼此的委身，是不是？你看第六节前面都说把你放在心上如印记，待我在肩上如错记，这就是回应刚才我所说的生命记第六章那几节的话那个祷告。那接下去你看爱情如此之坚强是怎么是什么意思呢？当我死了之后 能不能再返回过来？你明白那个意思吗？如此的坚强是什么？没有返回的，对不对？所以这里表示他对他的爱是永远的，永不回顾的。那请记住，这两对恋，这对恋人，这对夫妻现在已经是年老，而在年老的时刻，他们对彼此的爱仍然是那么珍惜，仍然在说的坚强。你想，宝贵不宝贵，灿烂不灿烂？而接下去第六节的第三句话，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其实可以说，整本雅歌都概括在这句话当中。你知道这一句话原文是什么字？你没看到 Sahel Beya 这个字没有？注意到后面那个鸭，我把它换成红色的。所以 Sahel Beth 加上所谓的助词的字尾，就是这个鸭。而这里鸭是代表什么？对不起啊，这个鸭是代表什么？传统的解释，通常是犹太人传统的解释，这个鸭都被代表为耶和华的名称。所以因此我们的和本就翻成耶和华的烈焰。请记住，耶和华的名称在这些书没有出现，而这个鸭乃是让我们看到是上帝名称的引用的一种的影视。所以在这边乃是看让我们看到这个种的热焰强烈到一个地步，而诗人暗示说这是从神耶和华而来的。我再说，整卷雅歌可以说是都概括在这句话当中。这是雅歌的自胜说，他们彼此的爱情不只是从耶和华烈焰反应而来的，同时这里让我们看到是深深安锚在神的爱中、神的恩典中，而被神的爱而燃动的。这里我们看到第一章所说的神，他们对神献身的火花火焰，现在已经成长到一个地步，是对彼此以及对神献身为生的烈焰，而这烈焰维持他们的爱情一直到终老，而没有丝毫削弱的征象。弟兄姐妹们，神撕裂的火焰是他们爱的源头，也是他们爱的模式。神撕裂的火焰是他们爱的由来，也是他们爱的反照。这就是关键的所在。我们提到我跟师母在我们谈恋爱中的一个祷告，我们主要去教导我们要怎么样先爱你，然后再无私的彼此相爱，好像你曾经爱我们一样。主，我们没办法自己独行或是独度此生，愿你行走在我们当中，紧紧的扶持我们的手，或是可以说请你紧牵着我们的手行走在我们当中。如果我们深深的按锚在神的爱中，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爱才能克服以及承担各种的试炼。所以你来到第七节，你看到他们什么试炼？重水不能熄灭，看到没有？还有呢，大水不能淹没。我们不但能抗拒任何的试炼，而且我们的爱情，我们的献身的火花也不会减少。而这个爱情献身是无价的。第七节接受怎么说？若人要拿家中所有的财宝来换爱，就会全被藐视。换句话说，这种的爱情，这种的献身是无价的，真正来说是无以任比的。你看第七节刚才已经读过了，对不对？在今天这充满不道德的社会当中，这种的爱情以献身，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成为无价之宝。我再说一次，如果我们能深深的按锚在神的爱中，我们也会拥有这样的感情，我们也会提升我们的爱情到超级火热的地步，一直朝向夕阳晚霞，直到终老。第三，你看越来越精彩。第三，三个观点是什么？第三个也是什么？我还做惊喜的情怀回顾神过去的带领。什么意思？你看第八节到第十二节，再说，因为时间也够，我就不再重读啊，你们自己再读。这里有几个问题：第一，这个小妹是谁？第二，谁在讲话？谁在说话？这里的我们是指谁呢？ 对不对？我们的小妹到底我们是谁？还有这段经文与这对夫妻的爱情有什么关系？要不要知道？注意听啊，快结束了。关键是我们要找出这个小妹是谁。好，你看第十节，我是墙，我的两炉像其上的楼，那时我在他的眼中像得平安的人，等等等等。你有没有注意到第十节让我们看到这小妹是谁？因为前面有提到那个墙嘛，对不对？第八节，我们有一个小妹，她的两炉尚未成长，等等等等。第九节，她若是墙，而这位姊妹她说我就是墙，换句话说，我就是那个小妹，当初我还是年幼，我还没成熟。而这里所说的话，我们的小妹，这里我们是谁？就是她的兄弟啊。你会看到这卷书里面前面跟后面这里第一章跟第八章的呼应，所以换句话说，他想起当初他的哥哥们如何无理的限制他，无理的要求他，其实实在是第一是对他的保护。而我们从第接下去十一节十二节，你可以看到他的哥哥们，也许他们以前本身不知道，实际上神借着他的哥哥们使他们的妹妹的约会和结婚，看到神美好的带领。意思说，他们在他们妹妹的约会和结婚中，他们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我在说，他们可能本身不知道。我还记得第一章告诉我说，他曾经在葡萄园工作，对不对？请问那个葡萄园是谁的葡萄园啊？后面告诉我们说是所罗门王的葡萄园。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到，最初他认为他哥哥很讨厌，很玩梗，他可能说我回去要告诉爸爸，让他来揍你们一顿，训你们一顿。但是他如此的仁慈高贵的待他的哥哥们，他顺从他们的指使，而顺从了，其实顺从了神的旨意。而在他的生命旅途上，神为他带来最好的伴侣，你看到没有？其实这个真理，这个原则，我们在其他的书卷也看到，同样的事实也发生在路的生命当中，是不是？同样也发生在以斯帖的身上，有没有？所以当这对夫妻回顾的时候，他们惊讶的看到神在他们身上的带领，而因此而更加深了他们对彼此爱情以为生的兴奋。太宝贵，太美了。但是更美的是在最后这两节，你来到第四个观点，怎么样来保持这种的感情，特别是在我们婚姻当中这种的挚爱，就是怀做炽烈的喜悦，成长到老。怀做炽烈的喜悦，成长到老，什么意思？现在我们就看到雅各他结尾，特别是第十四节，我们看到这对夫妻彼此的献身和渴慕，并没有随着年龄而减弱而消弱，反而是增长，更加的炽烈。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看第十四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我的良人啊，求你快来，如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这句话让你想到前面哪一句话？是不是第二章？有没有注意到在第十四节这里有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而在这个画中，你可以看到这对夫妻在攀登一个山坡。而在第二章第十七节，你还记得吗？那一度那个年轻的弟兄曾经与他这位女子的约会后，在攀登那个山坡，还记得吗？而他们渴望何时能再见面。而你在这里，你就会看到在这里在形容，现在他们已经到老年了，他们却满怀炽烈喜悦的心，手牵着手欢然奔跑人生的山坡，而进入他们生命的夕阳晚霞中。你看到那个图片没有？他们欢然奔跑在人生的山坡上，进入他们生命的夕阳晚霞。弟兄姐妹们，神给我们这本雅各是带有这个目的。什么目的呢？那是要我们借着对神的献身为生，而重燃我们婚姻中的爱情之火。他要我们满怀欢然的喜悦之情，以喜悦之情共同奔跑我们人生的路程。尽管 有任何试炼和逆境，我们还是要靠着主的恩典，手牵手，彼此扶持，彼此激励，来奔跑前面人生的路程。这样我们才能借助出神的信实。你说呢？也就是说，我们的婚姻美好，是因为神所给我们的，是他来到我们当中，与我们一路同行。如果我们有过去任何的伤痛，他要使我们再一次经历团圆。好像刚才我们所提到，以救赎的恩典来赎回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过去的软弱和失败，不再分离，不再继续争执。现在我要用一分钟对着我们当中可能的年轻人来说，当你掉进爱河的时候，以情人相恋而盼望和他结婚，你我要明白，这一切的经历都是神先想出来的主意。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先设计这一切的经历，好叫我们可以在他所赐的生命恩典当中可以享受。所以说，是谁最了解爱情，谁最了解约会以及婚姻，那就是耶和华，是不是？因为他是最先想到这些，是不是？此外，有人可能问，谁说我要尊重约会以及保持爱情的圣洁？你知道雅各怎么说？是我们的神耶和华说的。因为他要我们能充分享受他所设计创造那在爱情方面的美好，使我们能常常在地如在天的感受。那我以 Harold Fish 的一段话来成为我们雅各的结晶的结束。 Harold Fish 怎么说呢？最后这个小曲是以渐强的节奏带我们进入更紧密的排序，这给我们一种紧迫感，一种迫切需要的感觉。作为一项能有待完成的任务，一段当跑的路来等待我们努力。请记住，这点书的故事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要先对神献身开始。当我们深深的安锚在他的爱中，我在说，他就会燃起我们炽烈纯洁的爱情之火，直到终老。但愿这成为你在你们的婚姻爱情当中的一个愿望和渴慕，而唯愿神让我们每位按照他的教导来领受这种的应许，这卷书的应许，好不好？让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来做结束。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打开我们的心门，你向我们说话。我们知道在我们的世界中有许多的事物是与我们刚才所听的互相抵触，所以主，求主你赐给我们智慧，能看到这一点，也能遵循你的原则，使我们能有这样的婚姻和家庭生活，使我们懂得怎么样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先遵从你，好叫我们成为家人和别人的祝福。我们也要为那些仍然独身的年轻人来祷告，愿你为他们预备，不但能结婚成家立业，也能有圣洁和正直诚实的德性，超乎那堕落文化的黑影之上，赐给他们勇气，而如有必要宁愿独身而不违背你。更重要的，如有任何人被召独身，愿你给他们有个更崇高的信心的呼召去祝福他们。愿你使我们每一个人完全的以经历的心去体会你这位这么一位圣洁的神，却为我们这低微的人们做了那么多奇妙的事迹。而在我们自己，愿我们能向你兴起颂赞，也愿尊贵荣耀和权柄完全归于你，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